伊勒沙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8月2日星期二在美国华盛顿州亚基马所传讲的信息 El Shaddai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802。谢谢您弟兄，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多少人今晚想要借着举手在祷告中蒙纪念呢？谢谢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我们站在你怜悯的影子里，祈求你将那些神圣的怜悯赐给我们。我们何等的高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借着他所流的血令我们亲近神，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有权利去到生命树那里。今晚当我们在急诊室里环顾四周，发现那些宝贵的人病得如此之重，那几乎濒临死亡时，我们感觉到神的大能像波浪一样进来遮盖了房子。父，我们知道你临近了，赐怜悯给凡求告你和相信你的人。主要今晚有很多坐在这里的人处在死亡的笼罩下，愿这聚会结束时愿死亡离开。主要求你应允，愿神的生命进来，把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健康赐给那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至于那些在世上没有神、没有基督、与神隔绝的人，愿今晚大光照在他们的路上，愿他们成为你的门徒。赦免我们所做所说的任何会拦阻这祷告蒙应允的事，愿圣灵掌管聚会，给我们的心行割礼，将不信转变成为对神的信心，使神今晚能借着我们做工，在我们的生活中成就他的旨意，为了别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来为病人祷告是我莫大的荣幸。许多时候，正如我刚才在急诊时对一些要接受祷告很宝贵的人所说的，那迹象并不医治人，那只是印证我为病人祷告的使命。叫迹象不会医治任何人，其他任何的迹象也不会医治任何人，但那是印证使命。那14年前5月7日的那个晚上，他对我说，他说你生来是要为病人祷告，那告诉我往全世界去。那我对他说，我说人们不会相信我的，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他说正如摩西被赐予了两个迹象，你也要被赐予两个迹象。他说第一个，人们把手放在你手上，那如果你不使用自己的思想，你就能告诉他们那是什么病，那他会说出来。他接着说，你若真诚，以后你必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那你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故事，那读过这本书，那是我在那里的原因。我的许多弟兄告诉我说那是属魔鬼的，那我爱主耶稣，我不想要魔鬼的任何的东西，所以我在那里待到那东西离开我。那后来他跟我讲了经文，我便知道他是对的，圣经对我成为了新的。他说借此他们就会相信，那瞧着不是，因为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所缺乏的是教育，那我没有受过教育，这迹象那赐给我好弥补那个。那当一个人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那知道那他能够，那他很懂圣经，那受过教育，那他就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圣经，那他被呼召做传道人，那像今晚那跟我坐在这里的人一样，很好的传道人、布道家、牧师，他们为此被召，那我在那方面缺乏的这迹象就用来弥补那个。那但我要为病人祷告，来改变事情的是祷告。那乔，你知道祷告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那你知道这个吗？的确是的。 那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次是这样的，那你记得吗？那我们今早有了我有生以来最亲切的早餐会，那么跟这里这些的牧师围绕着交通，何等愉快的时光。那这里的霍普森弟兄做了一个评论，要是今晚我在这里不继续讲亚伯拉罕，那我就想从那个评论中来选取个内容。那他跟我们讲故事，那故事那非常令人兴奋。那有三个住宾馆或某个地方的人，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电梯坏了，那他们不得不走70层的楼梯。那他们同意了，那目前那每个人要讲一个生活的经历，那一个人讲20层，那另外5或60层，那第二个人讲他的经历。那到了最上面的人说我拥有的经历最独特的一个就是现在我把钥匙放在桌子上了。那我很想知道许多时候在我们五旬节派信徒的经历中，那想要建大教堂或做一件事领很多人进来，我们是不是也忘了钥匙，超自然的钥匙？那么五旬节派真正支持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把它遗忘在了桌子上？那如果是，今晚就让我们赶快跑下楼梯去拿，好打开门锁。那因为当我们到了那以后，如果我们没有东西进去，爬得再高有什么用呢？那弟兄的故事很好，那我确实非常的欣赏。那我们今早有这么可爱的交通我肯定为亚金马有一群很好的牧师感到很高兴。神弟兄姐妹听他们讲道，听他们讲道，他们会告诉你们生命的道路。那我总是迟到，那妈妈说我出生有点迟到，那上学总是迟到，那我的成绩单一路下来都是迟到迟到迟到迟到，那结婚时我也迟到了，我让他等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因为必须先回病人的电话。那所以如果我的葬礼也能迟到那就好了。那最近我进入印第安纳州西阿尔巴尼的福音派联合弟兄会，我迟到了大约半个小时，那牧师上去了，那些人他们到准备回家的那个时候了，那他们说，那牧师说，现在我给你们介绍迟到的伯拉罕先生。那这让我想起了那斯威特弟兄，他今晚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斯威特弟兄今早在这里的聚会上。那最近我们去牙买加，我们在金斯顿见面，那我当时在赛马场他为我唱歌。那个晚上岛上的名人领我们去参加商人的午餐会，我们从古巴一路来那里参加这个午餐会，有制鞋厂的，有生产手杖的等等。那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我希望是。他说你跟这些基督徒商人混在一起干什么？我说我也是个商人。哦，你是商人？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推销员。他说你推销什么？我说保险，保障，不是保险，是保障。他说什么？那他误会了我。他说是什么保险？我说有福的保障。他说我说推销那个，我说若是今晚这里有谁对保单感兴趣，那我想跟这人好好的谈谈，那我肯定想跟你讲有关的事情，我是永生保险公司的代理。那我想在这里祭坛上跟你们任何人好好的谈谈谈，那我肯定我们能，那你瞧我们这里有一些的代理人会执行保单，会维护保单的运作的。那我的一个朋友贝尔莫塞德，他有个浸信会的弟兄，那考特尼在外面某个地方传道，那如果他在这里，那考特，那我想再跟你握握手。那贝尔莫和我在学校里不是很好的朋友，那一天他开始推销保险，那他上来我家说 Billy 我想跟你谈谈保险。那保险没问题，那当我没有买任何的保险，那我们总是花钱请帮我们下葬的人，为什么不花钱请帮我们提上去的人，去花钱在帮我们下葬的人身上呢？那所以我，那保险没有问题，你明白这点，那我对此不会说什么的。他说 Billy 我想跟你谈谈保险我说为什么我有保险了？他说对不起，那我弟弟是保险代理人。 他说对不起，那我不会抢你弟弟耶西的生意的。我说不，我说啊，我有保障了。那我妻子看我站在那里好像是个伪君子一样，那他看了心想这怎么回事。他说你跟什么公司买的？我说永生公司。他说哦，那很好啊 Billy， 啊，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个不会把你放进外面的坟墓里。我说是的，但那会让我出来，我对进去不感兴趣，我对出来感兴趣。所以那如果有人对这样的保单感兴趣，那却没有的话，那我们很想要一份。那对吗弟兄？那我们今晚在这里顺着保单的代理人顺着先生，我不担心进墓地的事，关键是怎么出来。那是我想要推销给你的，那是出路，基督顺着道路。我很高兴我有保障，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摆着一扇阴暗的大门，那我知道他摆在我面前，每次我的心脏跳动，我就离那扇叫死亡的门更近了一拍。那当我到了那地方，知道我的心跳在跳最后一次了，那我就必须进入这地方。我不想像懦夫一样的尖叫，我要把自己裹在主的衣袍里，进入死亡中。那知道这一件事，就是我认识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一天当他呼叫时，我要从死人中间出来。那是我们在这里的特权，就是为了那个。那我们啊，若是可能，今晚我想要讲完我的主题耶和华以勒。那昨晚我们停在了亚伯拉罕一个75岁在旅途中的老人，那神呼召了他，呼召他要彻底的分离。那我们在昨晚的功课中学到，神要求与整个的世界完全的分离。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里面到达一个地步，在他的恩典中到达一个地步，以致世界上的事和享乐，那我说的肉身上的享乐，并不是指像你出去坐在树下乘凉或开车兜风之类的，而是指世俗的宴乐，那像喝酒啊、赌博啊等等的恶事。那如果你还爱那些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那我们就是这样检查自己，看我们有没有信心。那世界上的事死了，那离我们而去了。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并没有很好的顺从神，那他准备好了对应许有信心，但瞧我们仍然可以对应许有信心，却没有顺从，那这仍会阻拦我们。那你可以说我相信圣灵啊，我相信我应该受圣灵的洗。那不管你怎么相信，你必须顺从那个使命。那光有信心还不行，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的，那就像边界上的信徒。那你发现今天有人，那圣经上说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的人，他们如果是被盗，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将那时的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之物，又轻看恩典的工作。那希伯来书十章也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那你见过他们来教会？那他们会来说是的我相信啊，是的先生我，但他们相信，但他们却永远不会把手放在上面去推动他。那瞧着，那就像过去在圣经里边，像加勒和约书亚带着证据回来，那他们已经到过那片土地，但其他的信徒，那他们说那太难了，我们做不到，那他们还是照样跟着，但他们从未进入应许之地。那只有那些带着信心回来的人能够进去。那如果那群人能看看就好了。那他们说亚摩利人等等，我们在他们看来好像蚂蚱。那但你瞧，加勒和约书亚，那他们安抚百姓，因为他们看的不是亚摩利人有多高大，城墙有多高大，他们看的是应许。神说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了，是你们的了。那神把你们每个人的意志都赐给了你们，这是你的了。那神并没有过去那里拿起扫帚，把迦南人和所有的亚摩利人后人等等所有的人都给扫出去，那把他们扫出去说以色列人过来吧，这是你们的。那他们为你们种了庄稼，不用先生，他们必须为每一寸的土地征战。是的，但他们有得胜的应许。那神告诉约书亚，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赐给你们了。所以脚印那表示拥有，要坐轮椅的姐妹记住这点，脚印表示拥有，每次你的脚掌踏到那里，那就是你的地了，那就是了。那里说我昨天不能够弯手指，但我今天能弯了，那里就得到了那么多的产业，只管继续前进，继续前进，明天你就可以摆动手了，那再过一天你就可以摆动手臂了，那接着你就知道你就走路了，只管继续前进，脚印表示拥有。那当你达到了完全的顺从时，你就能够得着产业，那一直到你完全顺从了。那你必须完全交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旨意、自己的心思，让基督的心在你里面运行。那你认为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会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吗？你认为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会说圣经一些地方对、一些地方不对吗？基督的心会认可基督所说的一切的话。是的，那所以如果你不用自己的心思，只用主的心思，那晚上的意象就是这样来的。那如果用自己的心思能做什么呢？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我只是把自己交给主，然后他使用我的心思、眼睛和嘴巴，他是我的一切。那只要顺服，你就是这么做的。当这些传道传福音时，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上到这里选一个主题，那他们开始传讲，把自己交给神。他们是传道人，首先你知道圣灵可能在那个主题上带领他们，在别的地方带领他们。那不就先有人对我说，布兰弟兄，你从未紧扣主题，你应该待在大路上。我说我讲到的对象不都住在大路上，有时候必须下了巷子里边，在某地方宰一个人，都必须在别的地方下去，那只要主在那里引导我，那大概就是这样，不是吗，弟兄们？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从大路上下来，下到这条路上，在这里装一个人，在那里再装一个人。那里不知道你所说的，但你只要照主所说的方式跟随，那他对那里、这里或别处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说话，那里是为了他们，那里只是跟随主的引导。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到了完全顺从的时候，那当他到了这个地步，那一切都从路上挪开了，那他父亲死了，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了。那这时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起来走遍这地，他都是你的了。我喜欢这样，每次我想到这个，我一想到这点就感到很兴奋。瞧，那就起来走遍这地，因为你拥有这一切。我们在这本圣经里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已成为基督徒，被圣灵充满，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承受每个应许。那只要走遍这地，每个应许都是你的。看看我们得到了什么，看看圣灵今日跟昨日是不是一样的，看看神所应许的一切是不是一样的。那瞧，那是你的。当基督死了，你们知道他做了什么吗？那当你成为他的孩子时，他就给你一张支票本，那每一张支票的底下都有耶稣的签名。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他同签这张支票，你根本不用怕他会不持守他的道，那不用怕天下的银行会不兑现。那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哦，这是何等的应许。那今晚你可以把名字跟他一起签在支票上吗？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1900年前，因他受的鞭伤我威廉·布拉罕便得了医治。他用自己的血把名字签在支票底下，父必认他的名。那你只要试一次，那不要试，只要做。任何人都可以试，需要某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来做。是的，不是试一试，我们不是尝试。那如果你有信心，那也不是试，你去做，因为你知道你能够。当亚伯拉罕顺从时，他就得了祝福。神说，现在你已经做了我吩咐你的事，走遍全地，那每一点都属于你的了。那接着我们发现，后来在昨晚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课程中，当我们讲到他到了他称为耶和华以勒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边发现亚伯拉罕那到了另一个的地方，神要确认他的约。那如果你注意，那我在我所讲的地方停下来做一下背景。那神总是赐下神迹奇事来确认他的应许。那这里有多少领受的圣灵，那举手，那是重生的基督徒。那是确认他仍然是神，对吗？那是确认者，他仍然是医治者。那一个人怎么能够传讲神的医治却不传讲，那传讲神的恩典却不传讲神的医治呢？我不知道。那疾病是什么？那疾病是罪的一个属性。那在没有任何的那疾病之前，我们并没有罪。那罪来了，作为疾病的结果， 乃许不是你的罪，而是你父母的罪。那就像你出生时那病就遗传给了你一样，那等等这些的东西。那你不用，那如果一条大的龙或一只动物，那像狮子，那用爪子抓住了我的肋旁，那是个肿瘤或癌症，想杀死我，那并不需要砍下他的爪子来得神的医治，你只要击中他的头，就杀死了整个的东西。那耶稣为罪受死，他也为罪产生的每个属性而死。瞧，那当罪了结了，救恩的整个的计划也就都了结了。所以我们，那只要你在罪的问题上面击中他的头，杀死罪，那就杀死了罪的一切的属性。那罪是什么？不信。但是杀死一切的不信，那你知道神的道是对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有的应许都是你的，走遍之地这都是你的，他属于你，那只要享受的，他是你的，神把他赐给了你，神恩典把他赐给了你，都是你的。那罪的问题结束了，你领受了圣灵，你在人生旅程中所需要的一切，那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圣经里，都是给你的。今天那今晚有个夫人坐在聚会里，一个传道人的妻子从塔克马来，那我今天跟这个夫人会了面，那就坐在那里，那夫人有一件事，医生也就对着说了这样那样的事，那里边有什么东西呢？他准备死了，他坐在房间里边，那圣灵过来揭示了事情，那圣灵一触摸了夫人，那他便大哭起来，他充满了喜乐，他得了一气，神触摸了他的身体，医治了他。那拉斯姆森姐妹，你在这里，在哪里？在会堂的某个地方吗？我坐在后面，是的，先生。那圣灵进入房间，揭示了事情，把事情打开。那没有办，那我没有为他祷告，我不用为他祷告。当你知道真理时，真理就使你得自由。哦，我喜欢这样，你们呢？那真理使你得自由。当你知道耶稣为你的罪受死，那已经接受着做你的救主，得到了圣灵，那你因他受的鞭伤得了医治。那如果你知道真理，那唯有真理使你得自由。阿们，不需要祷告了。那不是祷告，只是相信，相信真理。有时候我们必须祷告，那把这真理带到我们的心里。那神把神国里每一寸用来工作的材料都给了我们，那要把信心带给人，那就是恩赐、神迹、骑士等等一切用来这么做的东西。但当神这么做时，这就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神做了。但他给你做，是你相信接受，那事情就是这样的。那你必须相信神的道。那现在我们去另一个的巷子看一下。那最近我在某座城市举行一场聚会，有个得了胃病的女士上到讲台，圣灵说出了，那这事一连几个月发生了成百上千次。那圣灵告诉了，说他有严重的胃病，说出了事实，从哪里来，那这都是事实。圣灵说你患有胃病很久了，要说出你是什么样的胃溃疡，那医生说了什么话，给他看病的是什么医生，那这都是事实。那他开始离开讲台，那你必须留意这事，行。那当他开始离开时，我看到另一个异象，那记住，那次是主所说，我告诉他说去吃吧，因为主所说你得医治了。那队列继续经过，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那他的一个邻居也去了，那脖子上有一个大的肿块，下巴骨和锁骨底下有个大的脂肪瘤，那这么大的一个瘤子，那鼓出来一英寸多。那圣灵对他说了同样的话，说主如此说你得了医治。那天晚上回到家，那么说坐着同一辆车，那所以他们讨论这事，那他们说也许我们会好的。那律师回到家，那我告诉他，是圣灵告诉他，那往前走吧。那他得医治，律师再回家，认为他可以吃了。在那让他病得更厉害了。那所以第二天，那他继续，那两三个星期过去了，他都没有好转。那律师的丈夫，那告诉他说，那亲爱的，我不介意你做见证，但他说，但记住，你没有好转，那你一定，那因为你这么做，你给这件事带来了耻辱。那你说你得了一治，你没有。那律师说，那瞧，亲爱的，他说那个人不认识我，他怎么知道我的？我们住在150英里远，那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对我说的都是真的，一个字儿都不差，你知道的。 那当我开始离开讲台时，他对我说，主如此说，你得了医治。他说，所以即使我再花50年见证这事儿没有任何的结果，我仍然要说我得了医治。那瞧，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他得到了。那几天过去了，那一天晚上，那他站着洗碗碟子，那孩子们都去上学了，他丈夫去上班，那他正在窗户边洗碗碟。他说，就像一阵凉爽的感觉从我身上经过，那不是怎么的，那他继续洗着，没有注意这事儿，那就像一个颤抖什么的。那知道他继续洗碗碟，过了一会儿他变得很饿，饿得都不行了，那燕麦那总是使他恶心，那叫燕麦对溃疡会怎么样。那随着从孩子们的碗里边咬了几勺燕麦，那咽下去，那心想，那他又会恶心了。他说，我知道也许过一会儿我就把他都吐出来，因为他总是呕，那燕麦涌上来。那他坐下来吃这个，开始吃，那一点也没有搅扰他，一点也没有灼痛的感觉。那于是他又回去洗完了碗碟，那接着就知道他在那里站了几分钟，那什么也没发生。那瞧，他的相信结束了，这时他不用相信的事情已经成就了。那条子只要相信，直到事情成就，那里就知道了。那工作都完成了，一向就是这样。当主说了某件事要发生，你只要相信，直到那件事发生，事情就成就了。那你相信它会发生，当已经发生时就结束了。那过了一会儿，他看，那他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什么也没发生，他又饿了。他煎了两个鸡蛋，烤了面包，给自己弄了杯咖啡。这下他可真是开斋了。那他实在很开心。那里只等了大约10点。那他真是好极了，他又饿了，哦，这太高兴了。那他说了，我跑下去告诉我的邻居。当他快到邻居的房子时，他听见有人在里边放声的叫喊。他跑到门口，推开门，那这个妇人手里拿着床单，正在抖床单，在地板上面来回走，说怎么回事。那个脖子上有肿块的妇人说，你知道吗？他说，今早我起来肿块不见了，我在床上找遍了，我抖床单到处找，哪里也找不到了。瞧，那他们从500英里外的地方来做了见证，那是什么？那天早上，主的天使经过了那个街坊。那有时候神不能够一下子就应允祷告，那多少人知道但以理祷告了，在21天之后，那你记得这事吗？肯定的。但当神说了什么事，神会持守他的道，你也持守。但如果你离开了道，你就离开了神，离开了你的祝福等等。持守顺从神的道，神说了就一定会做的。那亚伯拉罕就必须这么做。那后来神跟亚伯拉罕确认约，那我们昨晚讲完了确认的完美的次序。那讲到在东方讲到神怎么把基督撕裂，那将他的身体提到自己的右边，那他的右手边，那将圣灵降在教会的身上，那膏抹神其他的儿女。在基督身上的同一个灵现在在教会里，你相信吗？那瞧，那我有话要说，那我怕会被误解了。那我们来看一个三角形，那比如说像这样，那么要从底部开始。那是第一次的改教，马丁路德，那时甚至说你是基督徒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你会被逼迫，被取笑等等。那记住，义总是被逼迫的，那过去总是，将来也总会的。那只是因信称义，那我们有很多的空间。那改教进行了不久，那我们就有了加尔文诺克斯等人。那不久，约翰卫斯理带着成圣的新的信息来了，那教会成了少数的人。那后来卫士公会组织了起来，有了各种不同的组织。那以后浸信会、门徒会等等又出现了。那最后，那你知道，接着他们开始出来，那注意，它越来越窄，那就像金字塔。瞧，那越来越窄，那教会成了少数人。那为了公会在成圣上死去以后，五旬节派带着圣灵的洗和恩赐的恢复出现。那教会又成了少数人。那瞧，越来越窄。那现在了，那神的灵在路德派里，神的灵在为了公会里，神的灵在五旬节派里。但那是什么？五旬节派教会是高级的路德派教会，就是这样，它是高级的路德派教会。那当到了这里时，教会必须要处在这样的次序里。那如果你到过埃及就知道， 那他们讲到了很多的那埃及的大金字塔，那很多人宣称那是个预言性的东西，是在上古洪水毁灭前建造的。那我无法说，那我对此一无所知。但如果是，那亚领石从未放在金字塔的上面。那他们说他们在不同的国家等地发现了那块石头，但它的尺寸却无法跟上面的那些石头吻合。那它必须，那亚领石必须是完美的石头。那如果金字塔有任何预言性的象征，那么那个亚领石被弃绝了，就像圣经的头块房角石被弃绝了一样。但现在那他们越来越接近，那神的灵经过称义成圣和圣灵的洗，那教会必须如此的接近神的灵，如此完美的在那教会的运行。当亚领石来到时，他要给他封顶，那复活要来临，教会要离去。那个只是传闻，那但我想要告诉你们一点，教会必须去到一个地步，那里面拥有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在我们的身体里运行，就像在我们主的身体里边运行一样。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这是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确认，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灵就会住在我们里面，做基督所做的事。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注意，那当我们开始越来越近时，那让我们再往下边看亚伯拉罕。那么要讲到的，那昨晚我们讲到了15章或16章，那今晚让我们跳到17章第一节，创世纪17章。亚伯拉罕99岁了，99岁神向他显现。那当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时，神以全能神的名向他显现。那希伯来词来自伊洛沙代这个词儿。那伊洛是刚强者，沙代，那沙代那是指女人的乳房，但沙代是复数的，乳养的，那他是乳养的神。那对一个百岁如同已死的老人来说，那是不是很令人震惊呢？那他的生命之泉已经枯干了，那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多年，那他90岁，亚伯拉罕100岁了，神以伊洛沙代的名义向他显现，我是乳养的神。哦，那诸位，不但是乳房的神，而且是乳养的神。哦，您不相信神医治的人，我希望那这能够进到你的深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灵魂的救恩那靠这只乳房，那你身体的救恩是靠这只乳房。那神是伊洛沙代，全能者，是刚强的那一位。那一个妇人不但那她的乳房是要给婴孩来喂奶的，神的乳房是要给神的儿女来喂奶的。那拿个生病的婴孩来看，他病得厉害烦躁，妈妈可以抱起婴孩贴在自己的怀里边，那他就从妈妈的怀里边汲取力量。阿们。哦，弟兄你看到了吗？那叫如果我们病了，只要来到伊洛沙代那里，阿们，抓住从他那里汲取力量和健康。这是伊洛沙代。那姐妹，那路上那个漂亮的年轻的女子，那你要相信这点。好的，要对他有信心，相信的持守住那位伊洛沙代乳养的神。那婴孩不但从妈妈那里边汲取了力量，那还停止了烦躁，那他满足了。那神是使人满足的那一位。那婴孩开始从妈妈那里汲取力量到自己的身体里边吃，那他在吸奶的时候就得以了满足。哎呀，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凭信心抓住神，相信他是力量的赐予者，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一阵，我接受他在我的产业中，那每个应许都是我的。神已经借着赐给我圣灵，用他的良善和怜悯充满我，救我脱离罪恶，将我的头转离属世的事，使我顾念哥哥他来确认这约。那现在我知道那是对的，那我已经出死入生了。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改变了我整个人。30年前那对我就甜蜜珍贵，今晚比以前更美好。我知道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了。好的，
同一位赐给我喜乐、力量和救恩的说，如果你病了，只要靠在另一边的乳房上，从我身上吸取得着力量。哦，你满足了，那的使人满足。当我听见神的道说，因他受我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那就使我满足了。阿们。是的，不再烦躁了，那不要从这儿跑到那儿，坐这儿坐那儿，那只要靠在那里，从伊勒沙代那位刚强的那位那里吸取你的力量和健康。那许多时候有人来，那我到过精神病院，那观察过他们，那他们真是可怜。许多时候撒旦抓住那些人，那他们能有四五倍的力量，那一个疯子有很多倍的力量。那看看加达拉的疯子，那他们用铁链拴住他，那他把铁链都折断了，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有一群的魔鬼在他里面。那如果一个军团的魔鬼在一个人里面能赐给他四五倍的力量，那圣灵抓住一个人是圣灵用来做什么呢？不管他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受动物，你说我实在动不了，让圣灵抓住你一次，看会发生什么事。亲爱的先生，哦，他给让你的力量是两三倍，那因为你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行走，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行走。神叫着从死里复活，释放了死亡的痛苦，把它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的拥有我们所求的东西。那也许只吸取一次不能够使你得到足够的力量，那只要留在那里，从神那里边吸取，那直到你能够走路，直到癌症离开，那拒绝去看癌症，拒绝看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不是那样的，那一切那就像约拿，那他说他们纯属虚无，我甚至不看他们，我也不承认他们。莫先生，我只是看神所说的话，不要看亚摩利人，不要看墓地，那不看这些的事儿，看神的应许，神应许了我们，那就由神来看顾他们。谢里先生，那我知道死亡必须临到每个人，死亡临到我们所有的人，但有时候因为不信，我们放弃了，提前进入了坟墓。神不想要我们这么做，他想要我们信靠他，相信他。那说就是那样的，持守的因为神。那拉萨路死了，那是真的，他复活了，又过了很多年的正常生活，因为耶稣赐给他的复活。那当然他又死了，因为他要在复活中起来。那耶稣说他要在复活中起来，但他必须像所有人一样，那去安息。那在那个时候来到之前，为了服侍，那也为了神，那我们不要被非法剥夺了生命，因为非法剥夺生命是撒旦干的。这里先生，在神是伊勒沙代，阿们，是刚强者，是乳养的神，他能喂养。那当他的孩子生病时，是他生病孩子的力量的赐予者。那你说我90岁了，亚伯拉罕也是，他99岁了，但他仍是个婴孩。神说亚伯拉罕靠在我的乳房上吸取。阿们。99岁对神算得了什么呢？那你知道你的70岁对神算得什么吗？那根据时间，那神没有时间，他在永恒中。那当我想1000年相当于神的30分钟的时间，那你忍耐一生也就100年。所以亚伯拉罕只不过是个小婴孩。那神说亚伯拉罕起来，那你要老了100岁了，那胡子像这样垂着，头发花白，那你在世人看来那是个很老的人了，但在我看来你只是个婴孩。亚伯拉罕，你只是个婴孩，爬到我的膝盖上，坐在这里吸取你的力量。哦，神借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切，他赐给了亚伯拉罕极其，那极其是个连接词，极其他的后裔。阿们。那你不高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哦，我太高兴了，我刚才自己想唱那首的歌，圣经每个应许都是我，每章每节每句话都是我，我必依靠圣神之爱，圣经每个应许都是我，它是你的，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泉的水喝，它是给凡愿意来的人的。神为亚伯拉罕做了这事儿，那亚伯拉罕100岁了，那萨拉90岁，一位祖母，那肩上披着一条小围巾， 那戴着个小防尘帽，拄着一根拐杖，像这样到处走着。那大约几天后，那一天上午，亚伯兰坐在炎热的太阳下，哦，那一定是个很糟糕的时候。那么现在啊，大约是讲18章或19章，那亚伯兰坐在炎热的太阳底下，那牧人们都上来了，很烦躁，说，哦，天哪，水都干了，那一切都好像不对劲儿。等到那样的事发生时，你就要留意了。对基督来说，当那件事发生时，祝福就摆在那边了，撒旦竭力要让你得不到的祝福。那我一生见过了这样的事。那当我去祷告时，我要去林子里边，那绿蔷薇，那你们这里有没有绿蔷薇？那到我们东部有很多的绿蔷薇，那他们刺你，你来到这里，阳光穿过树林照在你身上，那去了山坡上像这样祷告，那里又有太多的石头，那蚊子叮咬啊等等，那当你去到那样的地步，那你只需要举起手来，那说哈利路亚，神的你正在呼召我，我正在回答你，那一件事就要发生了，是的，因为个祝福摆在那儿，撒旦竭力要跟你征战。那你知道，反正他也是个两脚分叉凶狠的老家伙，他竭力想让你得不到的祝福，但只要留在那里，直到你祷告透了。那我不管怎么样，随蚊子咬去吧，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持守住他，因为撒旦会拼命想从你那里抢走的祝福。那亚伯拉罕在这里，当神以耶路撒冷向亚伯拉罕显现后，那我看到他回去说，啊，撒拉，你知道吗，我只是个小婴孩。撒拉说，诚实的亚伯拉罕是吗？他说，是的，神告诉我了，靠在他怀里能把力量吸取回来。是的，他99岁了。那天上午就坐在外面的时候，先你知道，那他们看见这三个人走上来，那亚伯拉罕坐在橡树下，在他的帐篷门口往外看，那你知道吗，基督徒有种很不同的东西，那你可以看出来，那你知道一个基督徒有种很特别的东西，他领受了圣灵，你跟他交谈，很快就会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那他已经去到了迦南地，那所以注意的，那他有记号，那他们坐在外面，这三个衣服沾满尘土的人走来，他说，我们是客旅，我们从另一片遥远的土地来，那是从荣耀中来，那他说，亚伯拉罕，那把东西准备好了，告诉撒拉做一些饼，那就像那天晚上我们所说的，那拿出来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吃了。那其中两位去了索罗马，因为索罗马快要被焚烧了。那一位跟亚伯拉罕交谈，那这两位下去在索罗马向罗德，那罗德牧师传道，那罗德那竭力要领人出来，但人们不肯听从，他们就像今天这个国家的这些人一样的时髦，那他们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宗教，自己定规好的节目，那罪恶在四面八方堆积，那他们有自己的方式，所以你不能够跟他们交谈，那你见过你不能交谈的人吗？那你跟他们说什么都不行，因为他们不会相信呢，那他们只是听一下就走了，那就是这样，那你知道他们根本没耐心听你的，那所以他们就走了，那他们根本不肯听。那有一位留在后面的跟亚伯拉罕交谈，那这位对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那正如那天晚上我们所讲的，那我简述一下，那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结婚了有妻子，那妻子名叫萨拉呢？亚伯拉罕说，在你后面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我要造访你，我要应验我的应许。那人是谁呢？那我要你注意，那个坐在那里吃的人是谁呢？那他吃着小牛排、玉米糕、黄油和饼，喝着牛奶，一个衣服沾着尘土的人坐在那里，圣经说他是神，亚伯拉罕称他以罗心。那看看大写的主，主以罗心，那你去查一下这个词找出来。那当然这里的牧师对此的刷门，是的，那是以罗心。那耶稣说，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以罗心，那位强壮者要以人肉身的形式降临。哦，你明白了吗？以罗心，那位刚强者要以人肉身的样式降临，那借着知道跟他说话真心里的秘密来彰显自己，这正是他儿子在地上时所做的。瞧， 住在人的肉身里，什么肉身？你的肉身，我的肉身，圣灵自己降在肉身里，住在人的里面，显示神迹，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说他在你后面的帐篷里。他说我要造访你。那萨拉说，那个像我这样的老妇人跟我主还有这种喜事吗？圣经说他们两人都年纪老迈，老迈，那认为我跟我主还有这喜事吗？那他已经过了更年期45年了，那想到我已经老了，我主也老了，他认为我跟我主有这喜事，那他说那实在不可能。那那位天使神在肉身中吃着肉，吃了饼，喝牛奶，坐在那里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所以耶稣说，就在火开始降在现在的索罗马和阿摩拉之前，同样的事儿要显现。朋友们，看到我们有多近了吗？看看教会里边的迹象，让我们在这里边停下。那最近我去了印度，主在那里给了我们曾经有过的最大的聚会，那我们只能待两天，那没有地方容纳人，那估计会上有50万人，那里是50万人，那没有地方容纳他们，那在室外，那里不可能遭到保护，那他们会有骚乱，所以他们不会让我们在外面举行聚会。那今年10月下旬我们应该去新德里，那如果能得到准许去的话，那我们在那里边得到了一个敬祭场，可以容纳100万人。那所以如果我在印度能有聚会的话，那我到了那里拿起一份报纸，上面说那地震肯定是过去了，那我家里边有简报，那对不起的就是上人在他们的文摘上那使用了那个简报，那所以我那上面说那地震一定是过去了。那地震发生前两三天，那在印度他们不像那黄圣顿州还有附近这样有钢丝网的篱笆，他们在田野捡石头。那印度有4亿7千万人，那在我看来好像大约有4亿人是乞丐，那他们有很多的自然资源，但没有心智的力量去开发，所以他们捡石头建房子，捡石头搭篱笆，那小鸟飞进这些石头里边搭窝，那傍晚的时候没有遮阴的地方，牛群会站在这些高大的篱笆旁边来遮阴，那太阳晒得非常的热，但只有两天小鸟完全离开了石头里面坐窝的那一切的洞穴，那去到田野的树丛里，那所有的牛群那傍晚时他们过去常站在篱笆的旁边，然后所有的羊啊等等，他们都去到了田野中间，互相依靠着站在炎热的太阳下，那人们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那爸爸说，那看看鸟儿蜂拥的离开围墙飞走，那晚上他们也不栖息在那里，那他们不回来，他们都离开了不回来，那羊和牛群甚至也不去篱笆旁边，他们站在外边互相依靠着。然后地震来把那些的围墙都震倒了，那后来鸟儿回来了，那是地震过去了的迹象。那弟兄，在上古洪水毁灭的日子里，能够引导羊鸟儿进入方舟的同一位神，也是今天的同一位神。那当然，那如果神能对鸟儿说话，逃离危险，远离巴比伦不信的高墙，因为震动的时候要到了，那圣灵显出神迹奇事，毁灭临近了，那瞧着随时都可能发生，没有剩下一件事儿，主的再来临近了。我们在俄国和世界不同地方的导弹架上看到那些扣动一下就能够毁灭全世界的炸弹等等，那世界承受不了那种东西。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教会就要去到荣耀里边了。那记住，在雨降下来之前，挪亚安全的进到了方舟里，那在任何火降下来之前，天使对罗德说，你离开这里，那离开这儿，因为你还没有离开之前，那没有离开这里我就不能够做什么。在毁灭临到前，教会要离去，那科学界说这是午夜前三分钟了，时钟一直在滴答作响，永恒就要引进来。那世人知道，科学界知道，那说这会把人们吓死的。那你听我，那如果他们在电视台等等里面播放出来，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近的，如果他能够在天亮前发生，教会要在那件事发生前离开，那基督的再来有多近了。阿们，哈利路亚。弟兄，我告诉你，那不可能挖得够深来躲避其中的一颗炸弹， 他们会在地上架出一个150平方英里宽200英尺深的坑，你要怎么去到那下面呢？那即使你在500英尺深的地方造一个铁笼子或房子，冲击波也会炸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到了这样的一个的地步，下面没有避难所，你可能向岩石呼喊，但我告诉你，对此有一个防空洞，它是由羽毛做的，是在主的翅膀下。阿们，那个才是避难所，在荣耀中永远的避难所，那是避难所，是要逃亡的地方。不久前我坐在山上观察一只老母鹰带着他的孩子从巢窝里边出来，他把孩子放在地上，小鹰离开了毫无趣味的巢窝，那是原来是个漂亮。那如果你到过鹰的巢，那那个老巢发臭，那母鹰把他们放在那里，那我就站着放牛。我那我参加这些的活动时，那春季我去那里放牛上去，那通过双筒望远镜来观察。那如果曾见过五旬节的聚会，那就是那些小鹰了，那知道他们以前脚从未踏在青草地上，只有那个黏糊糊的发臭的老巢，那就像世界。那母鹰展开大的翅膀把他们接上去，带他们下来，把他们放在五旬节的领地上，那他们跳到对方的身上，喜乐的脚都要离地了，那叫在那里得到圣灵时的那种感觉，那就像走在某处的羽毛或弹簧上，那感觉太好了。那小鹰们享受着五旬节的喜年，那母鹰一离开那些的小鹰，就展开巨大的翅膀飞到高处的大岩石上，那然后收起翅膀坐在那里俯瞰着小鹰。那这就是基督所做的，他曾带我飞出这世界的老巢，登上荣耀的壁垒。他的眼目看过麻雀，我也知道他便看过我，他看过你。要是胶囊一下上到那里，母鹰就会叼住的飞到高空把它扔下去，那胶囊会散架的。是的先生，谁伤害不到他的小鹰，他看守着他们，神留意看守他的道，留意看守他的子民，他要找到某个相信他依靠他的人，因为他在高天的荣耀里看守着他们。接着你知道我听见一阵的轰鸣，那一道绿色，那从这里到华盛顿是在科拉多，我看见一道绿色的线条出现，那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那雷鸣电闪，那只老鹰站在那里，他闻了一会儿那个暴风雨，然后展开那双巨大的翅膀，发出一声呼啸声，俯冲到了山谷里。他落在那里，收起巨大的翅膀，大声的呼啸，每只小鹰都跑了过来，跳到母鹰的翅膀上，用爪子勾住羽毛，用圆叼住羽毛，然后那双大的翅膀那开始运行。哦，荣耀，你想要叫我圣古伦的，最好现在就开始叫吧。谁的先生，当母鹰展开那双巨大的翅膀，它迎着风升起来，那他们可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穿过了风，那些小鹰勾住那翅膀，那鹰径直飞进了岩石的穴中。我说，哦，神呢，我放下双筒望远镜，在山顶上跳起舞来。我说，有一天神的大能要展开他巨大的翅膀飞过地球，这所有的鹰要抓住为我裂开的万古磐石，让我藏身在你怀，等狭窄的水流动。薛的先生，抓住了万古的磐石。那我去印第安纳州家里举行聚会，就是那个小女孩弗雷德阿斯泰尔的舞伴，还有酒鬼罗塞拉格里菲斯在会中被叫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说最近那些大事发生的地方。那他们带我去那家的钢厂，那带我参观他们在做的。那其中一个人是基督徒，他们有一些的车床，那他们经营一个机械加工厂的切削他们加工的那些东西。那过不久有声哨子吹响，哨子一吹，那每个人都脱掉围裙，那扫帚把所有的爆花都扫到地板中央。那他说，说呀，伯纳先生，我要给你看一件事。我说，是的先生。又一声哨子吹响，每个人都离开了，整个车间里边过道上堆着一大堆的爆花。那他走到那里，向那暗门按门上的按钮，拿着他一块大磁铁轰隆隆的开过来，那轰隆隆的响着过来，那经过一个地方，经过一个地方，那降下来，那从所有的爆花上面经过，那所有的爆花都跳了上去，因为他们都被那块磁铁吸引着。那大磁铁来到一个大型的化铁炉上面，那他拉了一个小东西给那块磁铁去磁，那所有的爆花都掉进了大化铁炉里，那被铸造重新制造。我说，你就是这么做的吗？他说，是的。我说，哈利路亚。他说，你怎么了？我说，听见。那我注意到不是所有的爆花都上去了，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爆花都上去？他说，因为他们是铝，所以他们没有被磁铁吸引。我说，哦，荣耀。我说，为什么那块铁没有上去？ 哦，他说你瞧他被拴在了地上。我说哦神呢？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在想另一块大磁铁。哈利路亚，神的儿子悬挂在荣耀中，有天叫一个声音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主要降临，那一切被吸引归向他灵的人要上去，在空中与他相遇，那些被罪恶束缚的人，那些是旅的教会的成员却永远上不去。我们要被铸造成主的形象，荣耀归神。哦，那将是何等的日子。说最重要的事，让我的魂被你的灵吸引，让我走上这梯子时随身带着钥匙。谢了先生，因为有天主必降临，圣经说他必降临，我要我的魂跟他一致，我要这个合约就像我昨晚撕开的约一样，我要被这部分的合约充满，等候那部分来到。阿们。而如同神像亚伯拉罕确认一样，那主说那些事要发生，那我要你，那我此时要带给我们一些老人一些的勇气。那可能在这点上有些不认同，那如果是你这么做，那就像我吃樱桃馅饼时所做的，那是我最喜欢的馅饼。那当我吃樱桃馅饼时，如果咬到了核，我不吃核，我只把核扔掉继续吃馅饼。那当我吃鸡肉时，那所有的传道人都喜欢鸡肉。那当我咬到骨头，我不会说鸡肉不好，把鸡肉推开，那我只把骨头上的肉都吃了，留下骨头。所以对我现在要说的，那样你就这么做。那你只要吃上面的肉，剩下的好像骨头或核之类的，那就别管它，那只要把它放在一边。那为什么你不留意神对亚伯拉罕和萨拉所做的事呢？神借着亚伯拉罕和萨拉，那这两个孩子显明了他对所有的孩子所做的事。那注意，你知道神对亚伯拉罕和萨拉做了什么吗？神把他们变成了年轻的男女，肯定是的。那接着你说，啊，你用圣经证明这点吗？是的，先生。那在读圣经时，那你瞧，圣经是写给了儿女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啊，你相信吗？那我爱我妻子，她和我，那我们确实有真正的爱情。那所以当我去海外，那是我相信恩典的原因。那我们要去海外了，那我不会走上去说啊，布兰太太，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你不可有别的丈夫。那他说是的，我的年轻人，你也不可以有任何别的妻子。行，那你还会是一个家吗？不，那我们下去去祷告。我说亲爱的，愿神赐福给你。他说比利，我会为你祷告。那亲爱的，我会再见到你，我去海外了。那条事情就是这样的，那我绝不会不忠于他。那只要我们彼此相爱，他也不会不忠于我。那当你爱神时，你就不会伤害的，就是这样。你会尽你所能做一切的事，那这就是生活的首要的事情，就是神的爱。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要设立基础来，那接下来的星期我要告诉你们一切的经历。那征服事物的就是爱，征服疾病的是爱，那神爱世人，凡有爱的就是属神的。那记住，那不是非得有的爱，那是爱加倍的爱。那你们弟兄们都知道，那瞧，那是属神的爱，那不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所说的自由之爱啊等等的东西，而是爱加倍的爱，那神赐下的爱，真实无伪的爱。那再去海外，我不会那样对妻子说的，那我们彼此相爱，那这就行了。那注意，那在读圣经时，那他是给教会的情书。那当我到海外，美达写信给我啊，他说亲爱的 Billy， 那今晚我坐在这里边刚让孩子睡了等等。那他在信里边说一切的事，但是瞧，我能说出他在讲什么，因为我太爱他了，我知道他的一切的情况。那我能在字里行间读到，那我知道他在说什么。那瞧，在字里行间读到，那神写的圣经给他教会的情书。在你怀着爱读之前，你绝不能通过冷淡的教育节目找到神，你必须有神的爱在心里，然后你就会在字里行间读到了。那关键的东西就在这儿。那我感谢美达说的话啊，确实我在字里行间找到了爱，对我才有价值，对圣经也是这样，我在字里行间读出所说的话。那现在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来读一会儿。亚伯拉罕和萨拉都老了，那就会让你离开自己的思想。那其实一开始你就该把自己的思想杀死。那圣经同一章说他们俩年纪老迈，那亚伯拉罕100岁，99岁，那萨拉90岁，100岁和90岁。那我们知道一个男人年纪老迈，那100岁了，肩膀弯了，那花白的头发胡子垂下来， 那萨拉是个祖母，主的手杖戴着，小防尘帽那里就要到处走人。那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还只是个婴孩，最后要你注意神对他们做了什么。那神把他们变回成了年轻的男女，这是神所做的。那如果你注意，天使向他们显现之后，那马上，那瞧，那位天使消失之后，那他们的转变，那之后他们变回成了年轻的男人女人。那当圣灵的这位天使亚伯拉罕和萨拉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女人，那我能看见萨拉一天早上起来，他说，哎呦，亲爱的亚伯拉罕，哦，你的驼背怎么没了？哦，萨拉，你那双天使般美丽的眼睛又回来了，你暗淡无光的眼睛又恢复了，那头发又变黑了。神把他们变回大约二十岁的样子。那我会去给你看神做了没有。那你注意看，那他们走了300英里的路程，那对一个百岁的老人和妇人来说，那是很长的一段路，对吗？走了300英里的路程，那进入了腓力士人的加拉尔。你在地图上量一下看有多远，到那里有很长的路。那接下来的事情是，那有个年轻的名叫亚比米勒的王正在为自己找一个心上人，他就爱上了萨拉，一个祖母。那里有所有美貌的腓力士的女孩，还有那些的外邦的女孩，但萨拉来了。那王说，那就是我所等的那一个祖母。亚伯拉罕说，萨拉，你的容貌俊美，那所以我求你说，你只是我的妹子。瞧，哦天哪，你们看到神做了什么吗？那瞧，以后那亚伯拉罕甚至在萨拉死后，那45年后，神让亚伯拉罕娶了另一个的妇人，那除了女儿还又生了7儿子。阿们，你在字里行间看到神做了什么吗？那现在听另一件事，在萨拉能生的孩子之前，那请原谅这个粗俗的表达，我的姐妹们，那但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那我们知道神必须做一件事，萨拉不能够生育。那我们知道萨拉不生育，他不能够生孩子，因为亚伯拉罕这些年都跟他同住，那他却没有生孩子。那首先神必须使他的子宫能生育，那那时那他们并没有这些啊健康卫生的奶瓶，所以神必须赐给他新的乳腺。那因为在那个年纪，那些乳腺都已经枯干了。那一个年轻的妇人要生产，那他会心脏病发作呢，神必须为他造一颗新的心脏。那小神不只是修补他，而是使他成为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那是个应许，是要对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孩子做的。阿们。那亚比米勒爱上了萨拉。那你知道一位老祖母头顶上戴着一顶小帽子，说，你的容貌俊美，亲爱的，你的容貌俊美。啊，是的，荒唐。神使萨拉成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妇人，神肯定这么做了。有朝一日，神要对我们这些老人做什么呢？把我们改变回去。哈利路亚。约伯说，我一生的年日，我要等候我的时候来到。阿们。等我改变被召的时候。是的，先生，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我们要被改变，与那些复活的人一同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永远与主同在。哦，我真快乐，我是他们中的一个。阿们。哦，我感到太兴奋了。哦，想想不管在地上发生什么事，都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某天早上我要飞走。是的，先生，把他们改变成了。那我要来注意另一件事，神怎么看顾他的子民的？那你注意到了吗？那亚比米勒说，那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等候的人。那于是他把萨拉娶去做他妻子。但你记住，弥赛亚必须从那纯洁的血统里边出来，神降灾祸给他的家。亚伯拉罕坐在外面有点，那他在应许中，那如果这是你，那你会说，我不配这应许。你认为亚伯拉罕配吗？不，先生，一个男人去到那种的地步，对自己的妻子说那样的话，说那是他妹子，让别的男人去娶他妻子来救自己的性命，他肯定不配。神不看你配不配，而是看你对他应许了你要成为什么的信心，看你是否相信他要为你做成一件事。那我想亚比米勒是个好弟兄，那念了祷告词，洗了澡，伸出大脚睡个好觉，那双手交叉着说，明天我要娶这个美貌的希伯来女子，那带她到家里，给她穿上各种精选的衣服，戴上耳环，把她打扮好了。那你知道，那知道她有多老？那足有100岁了，但她恢复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子。那她想着第二天要结婚了，那神在梦里向她显现说，你是个死人呢。是的，先生，你是个死人呢，你娶了别人的妻子。 那是个很好的功课，弟兄。你娶了别人的妻子，那他说：“哦，主啊，你知道我心中正直，你知道他告诉我的说那是他哥哥，那人也告诉我说这是他妹子，我是心中正直的。”神说：“这就是我不让你得罪我的原因。”但那丈夫是我的先知，我必不听你的祷告，除非你把他妻子还给他，让他为你祷告，我就医治你。阿们。我爱这个神给儿女恩典、信心的能力、祷告的能力来改变事情。哦，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他公义的影子里，他再来的影子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里活着的同一位神是今天的同一位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整个的阴间都不能够破坏其中任何一个应许，神持守他的应许，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改变神。哦，巴不得我们能够相信他，晓得这点。原来我告诉你，你们五旬节派的人看得太多了，自从你们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生命里面见到神太多了良善、怜悯和荣耀了，甚至对你都变得太平常，太平常了，那就不，那让你失去了信心。哦，你以为可能有很多人，那你去非洲，那去亚洲，去澳大利亚，那些人从未见过这个。要是他们一些非洲的土著看见这事发生，神的荣耀像那样降临，那他们会相信的，那把那旧的偶像都摔在地上，拥抱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那一次有个人，他研究过，但却从未见过海。他的研究过海，那他去休假，那到海边，那他遇见了一个老水手，那他叫就是海员，从海里边上来。那水手说，那他走过来说：“哎，老兄，你去哪儿？”他说：“啊，我要去海边。”那我从未见过海。他说：“我渴望听到海鸥在空中飞翔时那种热切的呼唤。那我想看到海浪。”看到大海涌起拍打着，我想闻到清新的海水的气味。他说：“我看过关于大海的书。”他说：“我思想过海。”但他说：“但现在我要去看海了。”老水手抽出嘴里的烟斗说：“我并没有看到海有什么好的地方。60年前我就出生在海上。”瞧，他看了太多的海了，以至于海变得平常了。我现在正是我们五旬节派信徒的问题，你们见过太多神的荣耀了，以至于变得平常了，绝不要让它变得平常了。我们必须一直对它存有敬畏和尊重，全心的相信它，全心相信神是良善的，他想要我们得到最好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想要我们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我们是他的精华，他想要我们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你相信这个吗？那在路易斯安那，那我们那里有个黑人老弟兄，五旬节派的弟兄，他是个很好的老传道人，那我尊敬他。那他有和我一样的爱好，那也喜欢打猎。那所以一天，那他们那里有个老人名叫加百列，那但他们简称他加百。那老加百是个很好的老人，他们就是无法让他跟教会一致。那牧师那会尽可能的为了做一切的事，但他就是不愿跟教会一致。那有个很好的圣徒般的妻子，很好的夫人，他横切的祷告，那牧师想让他上来教会，但他就是不肯来。他还做那些赌博之类的事，他喝点酒啊，就是不肯跟教会一致。那一天他和牧师去打猎，那在回家的路上，那加百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差劲的枪手了，那门关着他都打不到谷仓子里面。那所以那天他们去打猎，那黄昏的时候，他们满载着鸟啊、兔子啊等等所有的猎物。那是星期六的下午。那他们沿着一条熟悉的老路，满山而行。那走在山坡上，老加百不停地从那肩膀上往后观看着，那看着日落。那他往前走了一点，眼泪开始沿着他黑色的脸颊，那径直地流下来。牧师走在前面，木棍上绑着兔子，猎枪上还挂着，那像那样走着。过了一会儿，一只黑色的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的转过身。那加百说：“牧师。”他转过身说：“是的，加百。”他说：“你看到太阳在那边落下吗？”他说：“是的。”他说：“太阳落在我们俩的眉头上。”那落在我们俩的眉头上。他说：“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他说：“明早 我就要去到哀痛者的板凳上。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南方知不知道哀痛者的板凳是什么，也许是祭坛。说然后我要从那里起来，我要回到我宝贵的妻子那里，找到我的位子。那你给我施洗，我要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我要留在那个教会里边直到死亡，将我释放。那牧师放下枪，那拥抱着老加百，说加百，你知道我听到这话有多高兴。那加百，我想问你一件事，是我传讲的哪篇道使你改变的思想呢？那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唱的哪首赞美诗使你改变的想法呢？他说牧师，我很欣赏你所传讲的每一篇道，我总是很喜欢他们，因为你讲真理。他说我欣赏听唱诗班唱的每首歌，因为我知道他讲到了天国和神。但他说牧师不是那些，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打不到任何的东西，我是个差劲的枪手。那只要看看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的肉，神肯定是爱我，不然他不会对我这么好的。他说因为他爱我，我爱他，从今天起我就是他的仆人了。弟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环顾四周看神对我们有多好，数算我们的祝福，我们就会愿意在他的宝座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这有没有人想说，布兰弟兄，我知道神对我一直很好，但我对他却不好。我想举手说，我要服侍他，我要他做我的救主。那现在我要向他举手。那我祈求你心里的真诚能够到达一个地步，摸到圣灵荣耀的高吗？那你们可能都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圣灵知道，揭示心里秘密的同一位现在要向你说话，让你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那如果他说你不是基督徒，你愿意举手说，请怜悯我神，现在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吗？那愿在会堂任何的地方，你愿意举手吗？任何的地方，神祝福你。我看到你双手了，还有人吗？神祝福这里的女士。那我右边楼上那边有人愿意举手吗？现在我想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一直恩待我，然而我却对他却不好，我应该将我的生命交给他。你们那边的一些年轻人呢？那就会改变你在这个不顾后果只顾享乐的摇滚的年龄，你愿不愿意来服侍主耶稣得到永生？让奉基督的名劝你与神和好。神祝福后面举手的女孩，在我左边楼上的，你们愿意吗？神祝福那些男孩。那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那还有别人想要今晚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吗？那你说，布兰弟兄，我想在祷告中蒙纪念，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那我在我左边楼下这里，那这边过道里了，那里边还有人没有举手，愿意举手说，布兰弟兄请纪念我吗？那在我右边的国道上，在这边的，神祝福你，神祝福这个人，是的，神祝福这个小女孩，神祝福这里这个女士，很好。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你们举手的记住，那是神对你说话。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表明神的同在与你在一起。我们的天父，让你的良善和怜悯，主啊，求你应允今天降在这群会众的身上，特别是降在那些举了手的人身上。父，我今晚没有讲完我的主题，我没有讲到题目，但我似乎感到非常的奇怪，要停下来来谈到你的良善，你怎么改变亚伯拉罕和撒拉。父，这里可能有很多人那天不会被改变的。父，若是那样，愿他们举手，不仅是他们的手，还有他们的心，此时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使他们能进入荣耀中的荣耀，去你那里借着血进入交通中，借着基督的义与神和好。主啊，求你应允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们将他们都交托给你，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在开始那要人来祭坛前，那我此时那感到非常的奇怪，那我相信他们没有发祷告卡，那没有。那明晚我忘了告诉小伙子们发祷告卡，明晚我们要给病人发祷告卡，来为病人祷告，那我让他们过来，那分发祷告卡。
那今天下午忘了做些事，我一直在忙。那今早我参加早餐会，整天房间里面满了人，便民啊等等。那真的是我虚弱，导致我忘了来发卡。那不管怎么样，这里有病人吗？有需要的吗？请举手。那若你心上有什么事情，那就请举起手来。只要对神说，属神的怜悯我，我现在要接受，我想接受我的医治，我想相信主耶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好的，说什么？哦，好了，他说发了一些的卡。那明白，我们要把他们跟其他人一起挑上来。那我想要这些举手的人，我想他们到祭坛这里来一下。我想告诉他们为什么我很快停住了，那没有讲完我的主题，因为圣灵对我说现在是时候了。他总是对的。今晚这里有八或十双手举了起来，那叫他们想要接受基督。那为了让你们病人能知道，神知道在这里有罪人，他也知道在这里有病人。那你们没有祷告卡，想要在祷告里蒙纪念的，请举手说我病了，我需要主。那会堂各处的不管你在哪儿，现在让我们再低头一会儿来祷告。天父啊，你知道万事，在我的左边他们的小孩子快死了，在楼上的罪人，在右边有疾病。你是神，我们谈到你降临的时候给自己造了一个身体，我们是由16种元素组成的。那你做了什么呢？那两位天使与你同在，你只是伸手抓住了一把盖，碳酸钾、石油和宇宙光，只是往里边吹了一口气，它就成了一个身体，就住在里面。主啊，你成就了你的应许之后又回去了，身体变回成了尘土。我真高兴，我认识一位能将我从地上的尘土中呼唤出来的神。有一天只要再吹出生命的气息，我就永远住在一个身体里。主啊，让这是给这里每个人，这些生病的身体在挣扎着，他们里面有神的灵，父啊，他们需要医治。我祈求你今晚让这信息被证实，证实你是神，你医治病人，你修补了这身体，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父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存敬畏的心，你们低头，我要开始看圣灵会不会带我经过这个会堂，经过这里，那让跟我接近或什么的，那请祷告。那不管你在哪儿，如果你有很多的信心，你的信心就会领先其他任何人。只要祷告，我正在留意神的光，那道光对我来说，那我不知道它对你意味着什么。那他们通常有一张照片放在这里，那让我在会众面前展示。毫无疑问，小伙子们在会上这么做了，那把主天使的照片展示给你们看了，那就是那光。那记住，那是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火柱，同一个火柱成了肉身，你相信吗？肯定的。那耶稣说，那犹太人说，你是个还不到50岁的人，去见过亚伯拉罕呢？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谁是那位我是？那光，荆棘中燃烧的火焰。耶稣说，我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他的受死埋葬复活以后，圣徒保罗，当时他的名字是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大光将他击倒，同样的火中。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那今晚他在这里，他的照片被拍了下来，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科学第一次不能说没有超自然之物了。他在哪里呢？跟五旬节的信徒同在五旬节的教会里。那真是同一位吗？那留意看他做什么样的事。那如果那是他的灵，他就必做他从前所做同样的事。那你们祷告，摸他的衣裳碎碎，看他是不是一样的神。只要祷告，想摸他衣裳的妇人所做的。那你说，巴兰弟兄，我可以上去摸你吗？主没有说你摸我，我不是大祭司，你摸他，他的灵在我里面会使用我的手、嘴和眼睛对你们说话，像对那个摸他衣裳的妇人所做的。那当你们低头的时候，那此刻我想对这边的妇人说几句话。那他坐在底下角落里边，患了心脏病。是的。那你可以抬起头来。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并不需要。那你患有心脏病，得了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呢。那是你心脏紧张的问题，他再也不会搅扰你了。你摸到了主的衣裳碎子，你摸到了那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举手的罪人，你看到了吗？那是告诉我停住的同一位。你若能信， 他就为你而来。
那这里有个人坐在我的左边，他坐在底下那里，他的脖子和后背患了病，他正在祷告。先生，你只要全心相信，克里斯蒂安森先生，站起来一下，先生。我不认识你，对不对？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或跟你交谈过。如果是，请向站挥挥手。我们是陌生人，绝对没错。那正是你的名字。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相信你得着了你所求的吗？回家去吧，得着你所求的。如果那还不是同一位天使，那这里我要转过身来。主的天使此时在那个区域，你看的是不是同一位天使？有个妇人坐在这个男人的后面，她在为丈夫祷告，因为她丈夫不去教会。姐妹，你相信她会去教会吗？如果是，请举手。她的手在那举了起来。那站起来，姐妹，让人们能够看见你。你是不是在祷告说，求主神顾念你丈夫的需要，在祷告我能教导你，那是你心里的愿望。如果是，请举手。此时她得胜了，她站在那里。所说的那些事是真的吗？是吗？是那样的。好的，你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那看这里边，看你是不是同一位遇见亚伯拉罕的天使。不是我，这是他能使用的一个器皿，你是他能使用的一个器皿。要信心相信。那我们来看看，我相信他去到了那边，那么去这边。那看主神会不会应允。主啊，我闭上了眼睛，主啊，我祈求人们能明白，这不是你的仆人，这乃是要证实你的道。等一下，罪人要被叫上祭坛，让他们知道这是跟亚伯拉罕说话，住在肉身中，在他创造的某肉身里边的同一位神。我们是他创造的肉身，他借着他儿子的义应许我们要被分别为圣，被赐原赐，他的灵要进入我们里边，像索罗玛毁灭之前所做的那样。父啊，但愿如此，我奉耶稣的名求。有个男人就坐在我的后面，他是个中年人，他在为他的病祷告。那是癌症，那癌症在他的胯部的后面。那这人病得很重。先生，你全心相信神必医治你吗？霍利卡特先生，你现在全心相信你必得医治。神祝福你，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可以回家了。你信靠主吗？那是主的良善，神应允祷告。有个妇人坐在我后面这个方向的某个地方，他患了神经上的问题。那我看见他，那他正是的，他以前在某个地方我的队列中接受过祷告，他和他儿子得了医治，他现在患了神经上的问题。他名叫布斯太太，相信主耶稣基督，要信心并得医治，神必使你痊愈。你相信吗？我正在找那个黑头发分到一边戴着眼镜的人，我正在这里边找，找不到你。那我在这里看见你站在我前面，但我找不到你。那些是真的吗？好的，你现在得医治了，那东西离开了你，你可以痊愈回家去享受良好的健康。那我相信了，穿过了会堂对吗？那在全会堂的某处，那你们举了手的人愿意在这里站一会儿吗？肯定的，今晚神让我在信息里边停下来说，做祭坛呼召。现在你们愿意上来吗？在这里站一会儿。那我们起立来唱一下歌。 那下来这里几乎要听劝，那现在相信，那谁能做跟他现在所做的不一样的事呢？那你们愿意来这里吗？坐在会堂底下的人根本不认识你们，那某个地方有一种的能力，你们许多人可能批评过五旬节派的信徒，来吧我的弟兄。那五旬节派的信徒因叫喊和说方言受人批评，那你看到同样的灵会做什么了吗？他越来越大，因为主的再来近了。是的，时候近了。你们愿意起来上到这里，站在我面前这里，让我能为你祷告吗？如果你垂听我的祷告，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让我知道人心的秘密，你现在愿意来站着吗？那这就是要做的。那现在走出来很好，从楼上下来，朋友们要站在这里等候着你。那这个是更重要的。那就在我的信息中间开始讲耶和华以诺，你要把我心上的要点讲出来。结果圣灵说停住，现在停住，现在停住，给他们讲我的良善，然后呼召，现在来吧。几乎有听劝，现在相信神在劝，几乎有听劝，接受基督，永远却自愈。什么离开吗？这是圣灵。目前请去。你会让圣灵担忧离开你吗？不，来吧，来吧。等有。那我想说一件事儿。一个残疾的妇人下来了，一个坐轮椅的年轻的女子被推了下来。那天晚上最后一个妇人坐轮椅走向的队列，第二天晚上她就得了一阵好了回家了。是的，那记住，那离开轮椅，那我对你们那能走路的人，这个年轻的妇人坐着轮椅下来，你不愿意过来吗？几乎要听劝，收割一国，几乎要听。那你们还不知道主，不知道他是你们救主的，从楼上下来吧，好吗？难免定罪。现在收割几乎过去，几乎。那你说我几乎要来了，身为不脱。几乎主成大错，几乎终于向左，几乎有吧，几乎。亲爱的姐妹，你走得越近，遇见主就越多。收割一国。那位女士从楼上一路下来了，那是真正的幸福。那在美国看到像那样的幸福是一件少见的事儿。难免定罪，几乎身为不脱，几乎铸成大错，几乎终于向左，几乎有吧。想一想，当那天你发现自己错过了的地方时，那曾离你有多近？也许天亮前，那可能会在公路上的一次事故中流血、发抖、抽搐、颤抖。医生说完了，你感到你的脉搏正在离开你的袖子。哦，为什么我没有上去呢？圣灵说，你不对，你知道你不对，但我没有那么做，我感到羞耻，因为我宣称是个基督徒。弟兄，你最好把他带到这里来，因为有一天全世界都会知道。让我们现在就把他纠正过来，来吧，你不愿意来吗？等请志愿工作者跟他们一起上来，站在周围时再唱一次。 传道的弟兄们，当我们接着祷告引导他们到神的宝座前时，如果可以，那请到这些人身边来。几乎有听劝，现在相信，几乎要听劝，相信神在他的道中所说的，在他灵里所说的，降临显示出他是弥赛亚的迹象。相信基督，有人却再次与圣灵母亲，你会让圣灵担忧离开你吗？等等，有个好机遇，我在求你，可能不会再有更方便的日子了。现在我们这里有个房间，我相信后面预备好了，我想要为这些人献上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要领这些正在悔改的罪人到房间里。那接着我们会要求那些想要圣灵的人，那么大家一起回来，那回到房间里，然后我们要解散会众，我们会直待到一切结束了。那你们基于信服来到这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想要做你们个人救主的人。耶稣说，你若把我当作可耻的，那一天我要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把你当作可耻的，但你若为我做见证，我为我站稳，那天我也要为你站稳。现在让我们低头，仁慈的天父啊，今晚我们继续承认把这些人带给你，来就近那除污秽的水，使他们能被洒脱离不洁净的魂，使他们能用水借着道被洗净，那被带去更新生命，走进至圣所，走进耶和华的荣光中。我祈求你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赦免一切的罪。当我们走进房间跪在那里做祷告时，神啊，我祈求圣灵用圣灵充满每个人，愿神的灵荣耀的喷涌而出，把这里这些人造成传道人，那在每一个教会里边来造出工人和帮助的人，那使他们的魂火热起来，这让他们再也不能待下去了，时候临近了，神的儿子要降临，愿他们在这些全福音的教会里面找到一个好的教会之家，受悔改的洗，叫他们的罪得赦，被圣灵充满。主啊，求你应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里的传道人会领你到角落那里，那我们等一下要在那里见你，就在这边见你们每个人，那就在旁边，那等一下我们要在那里边跟你们相会，从这边过来，那过了右边，那你们去跟着这里的这个传道人，我们要在那里见你们，那等一下就在这后面。学的弟兄，那为了祷告，那为疾病啊，不是为了救恩，好的，就在这边，好的，学的，那过来传道的弟兄们，那走过来。那这里有多少人还没有领受圣灵，想要领受圣灵的，当我们再唱一次时，那你愿来吗？会堂里有多少人还没有领受圣灵？如果耶稣今晚来，那你知道你必须要有圣灵，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神的印。那有人不一样，那有人说，那守一个日子或做某一件事或某样东西是神的印，那不符合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我得赎的日子来到。多少人知道这点？神的道说神的印是圣灵，那受的印记是什么呢？就是弃绝圣灵，那是离道反教的印记。那记住，古时候当禧年来临，号角吹响时，每个奴隶都有权利自由的离去，对吗？但如果他不选择自由离去，就会被带到殿里，他们拿锥子在他耳朵上扎一个洞，他在剩下的年日里边就被作为了记号。那什么？那在耳朵上，当神呼召你领受圣灵时，你拒绝圣灵，然后神就在你的耳朵上做个记号，你就再也不想要尝试了。瞧， 那是离道反教的印记。圣经里边说，这末后的日子将有两类人，那一类是有神的记号、神的印的，另一类有兽的印记，对吗？那今晚你就带着其中的一个记号。那如果这是一个问题，就放在讲台上，那我要给你们讲那个题目。那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那只是加入教会，你愿意来站在这里吗？那毫无疑问，这将是你们很多人领受圣灵的一晚。那这里优秀传道人和信徒工作人员都组织起来，那协调的做工。那我们在这里，那你那神肯定在你眼里边蒙恩了，肯定的。只要你在神的眼里蒙恩，现在来吧，他想要你，他想要你来。所有没有圣灵的，那让我们唱几乎要听卷舌来吧。好的弟兄，几乎要听劝，现在相信，几乎要听劝，接受。那你想要辨明人心的同样的圣灵，在圣经里做事的同一位，在这里做同样的事，他在这里要充满你，像他在圣经里面做的一样，你愿意来吗？耶稣邀请你来，天使往你晨走，朋友带你祈祷，迷路的人来吧。那我给你唱一段，那不用音乐。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先知所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救赎的日子已经，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哪、你的救赎已经，国家在分裂。那我们一起来唱，以色列在觉醒，先知所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回到你家园，救赎的日子已经，世界的人充满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哪、你的救赎已经。哦，你不想要吗？国家在分裂，是的。你的那些商讨和平、四巨头、国际联盟等等在哪里呢？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以色列成了一个国家，2500年以来第一次大卫的六角星旗在飘扬，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所预告的迹象。发生了什么？外邦的日子可数，弟兄们，终日恐惧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救赎的日子已经，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哪、你的救赎已经。朋友们，这是什么？那我们要被改变的时候，那就是我看看迹象。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原则降临的日子要怎样。主的天使在地上，住在人的肉身里，住在人们中间，行神迹奇事，一切都准备好了，列国原子弹哦，商讨和谈等等。那因为他们说他们要这么做，以色列在觉醒，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哦，朋友们，我们到末了了，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那照圣经怎么说外邦人的吗？哦，那些被拣出的人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你还没领受圣灵，就来吧。哦，失散的人回到你的家园。今晚你不愿意来为圣灵的席站稳吗？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领他们进房间。那在那里，我们相信神必用圣灵充满。孩子们，你们今晚站在这里，这些宝贵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天父啊，我们为这些站在这里饥渴的人做出信心的祈祷，把你的道给他们，告诉他们你已经应许了，甚至他们饥渴都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想要你，神的道说他们是有福的。许多人甚至都不想要，那他们就被咒诅了。那些想要的人是有福的，你说他们必得饱足。主神啊，今晚求你纪念你的道，我知道你垂听你子民的呼喊，你在这里要拯救他们，领他们脱离捆绑，把他们放在圣灵的自由里。因为经上记着说，神的儿子叫他自由，他就真自由了。父啊，到他们现在进去领受圣灵的启示，我祈求你赐给他们圣灵的启，我把他们交付给你，作为今晚你让我在我的信息中停住，做着祭坛呼召的战利品。主啊，把他们交给你，赐给他们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相信神应允我的祷告吗？那么进到那个房间里边，跟着这里这些传道人，他们一些人要沿着这边去这房间，那你们会在那里领受圣灵。那现在进去吧。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预告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让我们一起来唱救赎的日子已经，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哪，你的救赎已经，假先知在说谎，否认神的真理。神呢，各位，我们在末世了，我们在这里了，我们到了。为什么主今晚让我停住呢？为什么他让我这么做呢？我不知道，不要以为我疯狂了，我清楚自己在哪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传道进去的了吗？有什么事？那问题是什么？有人是最后的呼召吗？我不知道，奇怪，我不明白。是的，我无法明白。那正当我到了信息的高潮时，主停住说，这是时候了，这是时候了，讲我的良善，然后呼召。我这么做了，没错，人们肯定能够感觉得到的。那这里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喜悦，请举手，凡是有的请举手。很好，神祝福你们，太好了。好的，当他们在那房间里时，这里还有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们，请举手。如果现在你想接受你的医治，我相信主必使你们每个人痊愈，你不相信吗？而现在让我们照我们每晚所做的来做，互相按手。那如果你感觉到，如果你是，那这里每个人都举着手表示他们有圣灵，那你不可能有圣灵却还不是信徒。那如果你说你有圣灵却否认神的大能，那你有的只是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瞧，那你就不是神的孩子了，你有的是一个敌基督的灵。神的道每次都会说那是真理。神的道，今晚你对神的应许不感到高兴吗？那瞧这里，对你们五旬节派的，那圣经说，若是你们都说方言，若没有翻方言，那个不同方言的人来到你们中间，那他被伏伏，那神祝福你孩子，他被伏伏在地，对你们说，那你们都癫狂了，对吗？但如果有一个预言揭示人心里的隐情，他们就会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对吗？看着今晚什么在教会里吗？神的灵在运行，正是神说事情要发生的方式。哦，到了晚上必有光明，不是吗？各位，那光，我很高兴那是光。那你们呢？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 怜悯的泪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光明圣徒都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天上的钟声要敲响，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现在举手来唱，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泪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现在互相按手，那你们信心的圣徒来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朋友们被差派了，作为信徒按手在病人身上，那神的使命，你要看，那是神的应许，是要看他们好了。那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神的我竭力逐字逐句的顺从你，我为病人和受痛苦的人祝福这些手帕。你的灵在会藏的各处，在圣徒的头上，在关乎圣徒之间，在圣徒里面，神与你们同在，关乎你们之间，在你们头上，又在你们里面。神在这里，他在场，我们跟随行走在光中，如同他在光中，我们互相交通。神儿子基督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除掉我们一切的疑惑、恐惧还有慌乱，赐给我们对神完全的信心和信任。撒旦，我叫你注意一件事，我向你引述神的道，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后，胜过了坟墓、死亡和阴间，胜过了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和你所拥有的一切的权势。他剥光了你，你不过是个纸老虎，你一晚又一晚的被揭露，你再也不能够拘禁这些的信徒了。他们互相按手了，那是神的道。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撒旦出来，我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命令你离开这群的会众，离开这些人。